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是黄牧师。我们今天是中暑节主日，让我们一起的去预备我们的新心灵，去聆听主的说话，让我们一起先以祷告交托我们在主的手上，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慈悲父神，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在主你的说话的面前的学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有动我们的心，能够更加明白你是怎样位的创始成终的神，要让到我们能够真的有资格的在上帝你的面前活着，能够预备我们的新心灵，不单止在今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你是怎样的一位主，也要让我们在永恒的当中能够有这份福气，能够与主同在。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新心灵都能够紧握在你的手的当中，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呢会跟大家一起去看的经文呢是诗篇第24篇，题目叫做迎来受苦的荣耀君王。好，开始之前呢，或者我先读一次这首的诗篇啦，希望大家能够熟悉一下诗篇的经文。好，咁我们首先一起打开，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的也都可以紧随着圣你自己的版本就可以了。Psalms chapter 24诗篇第24篇，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忠诚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很有趣的一首诗，也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因为这首诗在诗篇里面是属于一首的君王诗。君王诗基本上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是谈论到一个的君王他去预备打一场的战争，或者因为其他的缘故，于是乎他作了一首诗，或者然后将它交给当时的灵长，然后在进入去圣殿的时候去献上这首诗。也都同时也都是诗这位的作诗的诗人他怎样去真的表达出这位君王他愿意在一场战争的开手将他的生命交在主的耶和华手上。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跟大家分享诗篇第24篇这篇的诗呢？其实就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当我想起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那幅的图画。另外一个原因亦就是当我记起在二十年前应该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去过耶路撒冷那里面，去以希伯来文去修读一科是专注研究创世纪的经文。在当时呢，我就有机会跟一些学者或者一些拉比呢，就去到不同的圣地的一些地点里面，一边去重温去看那些经文的记载，同时间去看看究竟跟经文出入有多少，跟我们所见到的环境。但是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很深刻的，就是称之为叫做 Ecce Homo。 今天呢，我们或者改它的中文名叫做经冕堂。经冕堂或者 Ecce Homo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今天来讲，原来它是一家修道院的旅馆，是一个天主教，它在里面是一个修道院，但是它同时是租出来去给人去做修道的。它是属于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北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正中北部的地方。 佢係喺邊一個地方呢？佢直達可以去到我哋稱之為獅子門嘅地方，亦都係喺歷史上面我所哋所記載過嘅叫做聖安東尼城堡或者碉樓嘅地方。咁如果大家係熟悉喺呢個嘅《使徒行傳》嘅裏邊咧，我哋都記載過，原來保羅亦都曾經係捉咗入去呢一個嘅碉樓嘅裏邊，被當時一啲嘅猶太人逼，然後走咗入去。慶幸嘅係當時嘅羅馬嘅長官將佢拯救咗，擺咗入去嗰個地方，就係今日我哋所睇嘅知道嘅叫做經冕堂嘅地方 H Homo。H Homo 本身呢個字咧，原來係源自於一句嘅拉丁嘅聖經嘅翻譯。佢嘅原本嘅意思原來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節，係談論到本丟比拉多當時將耶穌已經鞭打咗一輪啦，希望能夠藉此去息事寧人，希望啲猶太人同埋佢哋啲祭司文士唔會再去逼耶穌基督，或者逼甚至逼比拉多去殺耶穌。咁但係當比拉多差士兵去鞭打完耶穌，然後再戴一個荊棘嘅冠冕喺個頭帶佢出去嘅時候，佢第一句就咁講，呢個就係睇下啦，就係呢個人啦，就係 H Homo 呢句説話。換句話嚟講 ，H Homo 呢個意思咧，就提及到原來一段嘅聖經歷史，話俾我哋知道，原來比拉多喺外在嘅因素受逼嘅時候，佢好唔願意地都仍然判咗耶穌要去被殺。而呢段聖經亦都俾我哋睇見，其實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徒，亦都有啲好類似咁嘅情況。我哋今日唔係唔知道上帝要我哋做啲乜嘢嘢。如果我咁樣話你唔知嘅話咧，咁我真係枉費咗你聽咗咁多年道，或者睇咗咁多屬靈嘅書籍，或者做咗咁多年嘅靈修，你一定知嘅。但係好多嘢，當我哋知嘅時候，但係我哋亦都肯願意真係去做咧。我哋成日就話為世所逼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哋自己做唔到啲乜嘢嘢，到時候我唯有係屈膝或者去點樣啊，去屈服喺群眾嘅壓力之下。本丟比拉多就係咁情況。而當時最後尾，佢就將耶穌帶到去鋪華石柱，或者今日仍然有嗰條街叫做 Via Dolorosa 呢條路嘅上邊。嘅一個城門嘅地方咧，然後就宣告：好啦，既然你要去殺耶穌嘅，咁你就將佢拎去殺死佢啦。呢段嘅經文俾我重新去睇下，其實今日我哋自己做基督徒，其實我哋對我哋嘅主有幾多嘅尊重？其實我哋亦都明唔明白佢為我哋嘅拯救而做咗幾多？真係根本不需要做嘅一啲嘅苦況，而佢亦都仍然去願意經歷。而呢一場嘅屬靈嘅戰爭，佢唔係唔知嘅。所以頭先我喺開頭講呢段經文，同時提到一樣嘢俾我想起嘅就係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喺臨被釘死之前嘅一個禮拜，眾城嘅人打開城門，甚至在地上鋪上所有他們的棕欖樹的樹葉，迎接一位好像君王一樣進入到這個耶路撒冷城的當中。這段經文詩篇第24篇其實就是形容一個這樣的情況，但是作為那位被迎接的君王，他知道這場仗不好受。所以即使呢段嘅聖經嘅裏邊，詩篇第24篇入邊介紹到呢位君王，我儘管就講佢係大衛啦，佢要預備打一場真係好劇烈嘅戰爭。但係呢場嘅戰爭究竟個結果係如何咧？喺佢手上邊，佢其實未必知嘅。但係喺佢唔知嘅情況之下，佢卻知道一件事：呢場仗唔係為自己打，呢場仗係為上帝所交託嘅嘢。而去竭力去打，而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眾人歡樂。其實喺佢心裏邊，佢知道呢場嘅屬靈嘅爭戰 絕對不容易受，因為這個屬靈的爭戰不是只是靈界的爭戰，是一個人的身心靈的一個爭戰。所以今天讓我們去看看這段的聖經，從而藉著這段聖經，我們重新在這個復活節的節期裡面去思想到我們這位主究竟怎樣的一位主。我們今天會看詩篇第24篇，我們談論到的是迎來受苦的君王。下個主日我們會轉去看詩篇第20篇，我們就看看一位德勝的君王究竟是怎樣在聖經的詩篇裡面去記載。好啦，咁我哋再去睇返呢篇嘅詩篇，睇下呢篇詩篇究竟講啲乜嘢嘢啦。咁我哋首先睇下其實呢篇詩有啲咩特色先。呢篇詩全篇詩係作為一個君王帶領眾人進入到去一個聖殿裏敬拜嘅時候，當祭司步行上呢一個嘅聖殿嘅路程個過程當中，一邊行一邊唱嘅一首嘅詩。这篇诗不是用来让娱乐一下大家，这篇诗其实是一个诗人，或者我们甚至说作诗的这个，如果是大卫的话，他要表达出一种他对上帝那份的理解和认知和那份尊重，然后才进入到去请求上帝怎么预备他去迎接这场的争战，甚至邀请上帝和他一起去打这场的争战。嗱，呢一點其實今日好多嘅，就算係聖樂嘅研究嘅學者，都未必能夠真係掌握到嘅，因為好多時候佢以為聖樂係一種只係個人嘅感受啦，對上帝一種抒發啦，甚至有啲人講讀詩篇可以隨著你自己嘅感覺覺得佢講啲乜嘢嘢，但係其實原來喺詩篇嘅裏邊係好清楚地去介紹俾我哋知道，原來呢位詩人。他原來有一個宗旨是要告訴我們知道，不是講感受，而是一個神的有啟示的時候，一個作為詩人去領受了這個啟示之後，他有的回應是怎樣樣。換句話來說，是上帝有從上而下的啟示，而人從下而上承接之後，兩者怎樣連在一起。所以這首詩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放在裡面，个重要嘅信息就系谁，边一个，广东话就叫边一个，和合本翻译就会有谁。所以喺呢段圣经里边，我哋不断去睇见谁呢个咁嘅讲法，而且甚至系以一啲反问嘅句子而去提出添。咁就我哋会分开逐个段落去再睇。咁但系喺呢段嘅圣经嘅里边，最重要就系谁呢位谁究竟嘅性情系点样样咧？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日。首先從這首詩入面去一起了解的一個重點。全首詩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第一到第二節，即是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這兩節，在這兩節的裡面，我們看見詩人他身處之地，他反而走來去重新清楚界定究竟這個他所身處之地的擁有權是哪一個，又是哪一個，一會我們會再仔細看。然後從第三到第六節的裡面，我們就看見詩人原來不單止說他存在在這個地方裡面，他更加進一步講到誰才有資格存留在這個地方裡面。跟住到最後尾一部分第七至第十節咧，就係講到究竟呢一位我哋已經認識嘅呢一位，佢係創造嘅，佢係個擁有者，佢亦都有咁嘅條件俾我哋可以擺落去，俾我哋存在喺裏邊。其實佢最終想做啲乜嘢嘢咧？嗱，原來成首詩雖然係咁簡短嘅短短十節，原來分為呢三個部分。咁我哋就睇下呢三個部分究竟係想講啲乜嘢嘢啦。喺先前我哋已經講過呢首詩咧，其實從個歷史嘅界定裏面，好多人都認為呢首詩係當時大衛將要預備去迎接一場大戰之前，佢著令要作咗呢首詩，然後交俾靈長去進入聖殿敬拜嘅時候去將佢去陳述。整個戰爭的目的原來不是去打贏仗那麼簡單，最重要是上帝這位我有沒有認準清楚他，而我就算打場仗我都是在上帝他的榮耀裡面而去打的。 以為君王他進入去這個聖殿的時候，原來是受著很多人的迎接，所有的門大開，這個在第三部分我們已經講過，那我一陣會去逐個部分去看。我先看第一部分第一和第二節，他就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詩人他明白到他現在處在的天地，甚至他所處的陸地，被海水包圍的地方，那個擁有者是哪一個？他一開張名義，第一節說都屬耶和華。如果用希伯來文說，一開始耶和華就擁有天地一切。詩人他明白到原來這個他身處其中的地方，如果擁有權是上帝耶和華。而詩人更加巧妙地去介紹到這個創造啊，這個世界啊，他特別用了一個女性的代名詞去介紹這個創造啊，這個更讓我們更加覺得詬異的地方。如果當我們作為熟悉希伯來文或者熟悉舊約的時候，我們就會明白到原來上帝當他用了一個的女性的詞彙介紹這個創造的時候呢，表現出上帝和他好像一個 partner， 一個伴侶的關係。上帝是這個天地，是整個創造，是和他與他一起為伴的。而不是好像今天我們所看，哦，上帝做了好像不理了這個世界，我們就真的不理了，我們將這個世界污染得非常厲害。但上帝不是這樣，上帝很看重他的創造，上帝對他的創造很保護，好像一個女士一樣，好像他太太一樣，很好保護他的。而能夠讓我們身居其中，詩人他就表達出讓他重新認定這個地方的擁有權不是我們這班住在其中的人，而是我們的上帝。只有他才能夠給我們存在在裡面。不過很可惜，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是這樣想呢？今天這個世界的人竭力去剝削這個創造，希望在這個創造裡面榨取一些的利益，從而能夠使自己更加富有。有沒有想過是上帝？有沒有想過去保護他？你有没有想过好善用它呢？今天的人只是榨取。诗人有这个表现，也都是表现出诗人对上帝的创造的感恩，能够让它可以存留在其间。诗人不是表达出只是一种很轻易啊，我们英文说叫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很轻来就手就可以得到。不是啊，是原來上帝是有這麼愛惜的東西，他都願意給我放我們在裡面。而作者更加利用到上帝的創造的系統，英文叫 order， 講出原來在期間，原來上帝有他的設計鋪排，怎樣將地又怎樣建造在海上面，怎樣安定在大水之上。大水其實在聖經裏面可以表達出一種可以說戰爭的狀態，不穩定的狀態，甚至可以說一種威脅。在這篇詩的裏面，其實詩人同樣明白到他將要面對一場戰爭，這個威脅是存在的，但是他知道只要在上帝的系統裏面， in the order of God， 他就得到上帝的同在。詩人不是停在這裡，詩人在第三和第六節的裏面跟著說誰才有資格能夠在這個上帝的創造當中。詩人在第二部分的裡面一開始開張名義就用了兩個的反問句，我們再看看第三節，他說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其實從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即是第三節一直去到第十節，其實作者很善用了這個反問句，而且問親的都是誰啊，誰才能夠登上耶和華，能夠登上耶和華的山，誰才能夠站在他的聖所。這兩句說話特意故意以一個平衡句式去平衡耶和華的山和他的聖所，是讓讀者明白一點，原來這個地方不是一個一般的地方，不是隨便有一座山， 不是好像其他古近东的文化讲所有的神都聚居在他们山的里面，然后他们在里面开会，在那里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做他们的神在里面。不是这样，在这里特意将耶和华山和他的圣所拉在一起，其实要让每一个唱的或者读的读者，当一看见这些诗的时候，就明白到这座山不是一般的山，是耶路撒冷这座山。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因为作者其实在这里一开始提及到的有圣所和耶和华的山，其实是直接指回去到上帝昔日叫阿伯兰献以撒居处于摩利亚地那里的一座山。这段经文是记载了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在这里我不详细讲，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细去看看。但原来是昔日上帝呼召阿伯兰，并且向他指明你要献上以撒给我的时候，上帝最后带阿伯兰去到的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这座山，亦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摩利亚地里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后来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三章一节，同埋歷代志上嘅廿一章廿四廿五節嘅裏邊，就清楚介紹俾我睇，原來大衛就選咗呢個座山去建立出上帝嘅聖殿嗰個地點。而邊個先至可以上到呢座山呢？作者喺度反思，詩人亦都喺度問：邊個先站喺聖殿嘅裏邊呢？其實係話俾我知道，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啊，唔係話你自己想就可以啊。是有些资格的，不是说某阿秀我都要去啦，咁我就去。今日好多基督徒系咁谂，我信唔信主，我去唔去天堂，我决定嘅咋，我话事，我举手。唔系，作者喺呢度讲，原来系有啲条件你先至去上到嘅，系咩条件？第四节跟住讲啦。第四節跟住講就係、是，就是守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嗱，我哋將呢幾個形容詞擺喺個腦海度先。乜嘢人先至有咁嘅表現呢？阿伯蘭，阿伯蘭其實都唔能夠完全做到。不過阿伯蘭佢某程度上佢都可以做到，真係佢起咗講咗嘅嘢一定去做，唔係話起咗嘅誓佢唔做嘅。喺呢段聖經嘅裏邊，俾我哋睇見，原來要有齊呢啲資格嘅人，你先至能夠登耶華嘅山，然後站在他聖所裏面。作者唔停喺呢度講個資格，繼續講啊。呢、這個人係點？係蒙上帝賜福嘅，又蒙上帝救佢，使佢成義嘅。咦？咩人可以咁有咁嘅資格咧？可以稱之為義人咧？喺被上帝拯救，救佢上嚟，然後可以為義咧？仲有啊？第六節講埋，呢個人係尋求耶和華嘅族類，佢係一 group 人當中，呢 group 人有特定嘅性情，佢追求上帝，佢好想同上帝親近，好想同上帝走埋一齊嘅，而且點樣？佢去尋求神嘅面，好似雅各一樣。我哋就喺呢個時候，我睇見，咦，原來喺舊約聖經嘅裏邊咁多人物。雖然他們沒有一個有完全所有這裡所詩人所提及的條件，但其實這段 詩篇，其實詩人是心裡明白到上帝是指向於一個人，他要有這樣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條件的人才能夠履行上帝去到這個耶和華的山裡面，站在他的聖所裡做什麼事啊。跟著第三部分就講做什麼事，不過從這段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至少这个人他对上帝是一种渴慕，至少这个人他很想跟上帝走在一起，至少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他是义的，在上帝眼中是无罪的，他向往跟上帝走在一起。什么人有这样的资格呢？詩人我想在這裡對於他來計，他只能夠從心而發去領受到上帝給他看見應當有的條件，但詩人自己可能自己都覺得我做不做到呢？所以去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七至第十節， 七節第十節咁樣講，佢話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户啊，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忠誠門啊，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户啊，你們要把頭抬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其實簡單地來講，第七到第十節是一個對應的結構。如果大家 去留意到第七和第九節呢，是對應的，第八和第十節是對應的，而第八和第十節也同樣也問了誰這個問題，回應在先前我們所看見的第三和第四節，誰能夠登上耶和華的山，誰能夠站在神的聖殿裏面。第三個部分，詩人要揭開這個資格，不單止這個人能夠去有一個守潔心清，這個人不單止是要不向虛妄、不起勢又懷詭詐的人，不是騙人的人，更重要的是什麼呢？原來他就是耶和華的自己。詩人他頂多在這裡看見，原來要打這場仗，真正勝負不是在於自己的能力，他要在於那個賦予有這樣性情的能力的人才可以打得場成這場仗，而這個真正帶領他打這場仗的人是耶和華，不是他自己。從這段經文的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將他整場的戰爭的心不是放在策劃計謀，而是上帝你有沒有跟我一起，就讓我想起大衛就是這樣。大衛當年打哥利亞的時候一樣，大衛打哥利亞一個人對著一個巨人，他自己說一句說話，什麼？我依靠耶和華來打的，你不可以侮辱耶和華。大衛他對上帝的心，雖然大衛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是他竭力看見跟上帝走在一起才是得勝。用一句講得更俗啲嘅説話，佢死攬住上帝唔放手啊！如果唔係咁嘅生命，佢唔能夠真係戰勝佢面前嘅人生。嗱，呢段聖經嘅裏面，我哋睇過呢三個部分，亦都睇過呢段經文。但係最吸引我嘅去到最後尾，忠誠門啊，你要抬起頭來；永久嘅門户啊，你要被舉起。所有嘅忠誠門要被抬起上嚟，要舉起佢嘅頭。为什么？谁啊？因为那个荣耀的王要来，那谁是那个荣耀的王啊？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那位的王。就让我想起耶稣基督进入到去耶路撒冷城，众人都在那里欢呼欢迎他进入去这个耶路撒冷城，众门为他打开，众人的欢迎，众头抬起仰望，但是有几多个真的看见他是耶和华的儿子呢？还是大部分的人仍然看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来到只是做一些政治活动，或者甚至可能欢呼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但是从这首诗的里面，我们看见真正有这个资格能够进入到去耶和华的山，站在耶和华的圣殿的里面，只有一个人配，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作者其实勾画出他对上帝那份的靠近，他不想说他自己打这场仗，或者唱诵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不想当成的人只是觉得只是靠自己的纪律去打这场仗，他要给所有人知道并且反思到哪个才是得胜 的原因，得胜的缘由是有没有上帝。所以他不断问谁啊，哪个可以登这个山，哪个可以去站在圣殿的里面，哪个才是可以得到这个配得这个荣耀。 弟兄姊妹，这个就正正是这个作者想勾画出来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说我们要去到在这个终是主日的里面，我们去迎接这位君王，你都进行这场的属灵的争战。但是到底上面我们有没有真的尊重他，认识他是那位值得去尊重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反而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些事，所以我们将福音传开，我们救了些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救不救人是上帝的工作，能不能够得胜这场的属灵战争，也都是上帝有没有和你同在呢？弟兄姊妹，今年我们这个复活节的节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特别在一样东西，我们从来在这么多年的过这个复活节节期里面，从来没试过死亡是这么靠近我们的。我相信就算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什么战争都好，从来没试过一次你连死亡是怎样，几时会死，几时会染病，几时会中招，你都不知道。那个敌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的现况。今天你和我的属灵生命其实受威胁，威胁了很久，你知不知道？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都习惯了罪己舒服，是不是？我们需要打这场仗，上帝今年将死亡摆得非常之近，全球有超过13亿人口是说称之为信徒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所处的国家意大利，你知不知道直至到在今日四月，在我最新的资料里面显示，至少已经有99,755人在全球染病，总共已经死了51,451人。而那个在意大利里面总共有6000万人口的一个这样的国家的里面，至少在他们这样的情况里面已经有14000人已经死了。一个6000万的人口已经有14000人死了。你说牧师，那都是6000分之1或者5000分之1左右的人口。但是你不要想啊，一个这样的国家咋，美国死了多少人啊？美国到这刻死了5780人。西班牙死了多少？10,096人。法国死了多少人啊？4503人。英国死了多少人？2921人。荷兰死了多少人？1337人。德国死了多少人？1055人。我们都未计啊。那些中国啊，其他等等的国家，他报出来的数啊有几准确，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短短一个月松一点的时间，有51000人在全球一次过死，死到甚至连尸体没有地方摆。要怎样摆，在溜冰场那里摊在那里，我开着个溜冰场不是被人溜冰啊，我们输着啲冰，输着尸体。我们现在是打了一场超乎人的战争，和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自己根本在罪的当中，这场战争其实从开头已经打紧了。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见疫症我们就 买洗手液戴口罩，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是没有关怀的呢？反而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本来没有罪，是一个义人，好像这段诗篇里面所说，他守洁心清的，他没有诡诈的，他应承了他一定做，不会反口的，他甚至是一个义人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被欢迎进入一个城里面的时候，有多少人看得明白他是为这一场属灵的争战，为你和为我而去付上他的生命。今天庆幸的你和我仍然很健健康康，可以继续读下圣经，可以听神的说话。但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重新去看看这位创世的神，其实他怎么花时间去关心我们呢？ 还是我们对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应该当得荣耀的上主仍然不抽不睬呢？我们会不会仍然都是继续跟罪去打滚打交道，甚至觉得哎，迟些先啦，上帝有恩典有怜悯。弟兄姊妹，没错，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不过上帝现在真的发怒，疫情一出现，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上帝觉得很失望了，对这个世界人性已经走向一个极端的扭曲的情况，啱嘅嘢俾人讲成错嘅嘢，错嘅嘢俾人高举为应该做嘅嘢。我哋喺呢个世界，我哋睇得太多啦，已经。而家甚至每一个地方都渗透系咁啊！我身处个加拿大一样，上帝创咗一个咁美丽嘅世界，但系点解我哋有个咁嘅国家，有个咁嘅政府，而容许人走去食大麻，走去容许人随意搞同性恋啊，随意搞放荡？点解？我只可以咁讲，人根本冇对上帝有任何嘅尊重，对上帝嘅荣耀根本冇理会。而呢篇嘅诗篇第24篇，正好诗人喺打呢场争战嘅过程当中，佢明白一点：我哋要翻返上帝嘅荣耀嘅里边啦。如果我哋唔去睇清楚尊重上帝呢个荣耀嘅话，就算呢一场战争你赢咗都好。下一场可能更惨烈的战争，你在里面最后只会变成炮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所做的事就会去学习怎样欣赏和尊重上帝，而最后我们就会跟上帝成为同一样的得胜者。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仍然顾懈服盟，依然顾我，对上帝不理不睬，对上帝那个的拯救完全不理会。今天这个疫症是对你和我一个很重要很严厉的一个警钟，而在这个警钟里面已经敲响的时候，你还悔不悔改呢？还是你要真的等到哀哭切齿的时候你才悔改呢？诗人他醒目，他知道要回到上帝的荣耀里面。有位姊妹问我，他说牧师啊，我有个丈夫他死都不信主，我跟他传了很多年他都不信主，有什么办法呢？我跟这位姊妹这样说，我说姊妹，传道是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是悔改，使人悔改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有些时候要一个人悔改，就尝试用一些针去刺下人。如果那个人是能够针都刺到肉的时候，他知道痛了，那他悔改，感谢主。但是上帝同时用这些针刺落一些他根本不悔改的人，要使他的心更硬，更加拒绝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你再跟他传多少福音都冇用。但是我哋作为基督徒，当然边个人得救，最终系咪得救，完全喺上帝嘅手上边。但我哋尽管将主嘅道理传开。当上帝配合佢嘅工作嘅时候，好似今时今日嘅时候，用疫症嚟到提醒你同我嘅时候，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尽快回转。不然嘅话，我哋在上帝的里面，即是你有多高的职位，有多少的奉献，有多光彩的事工，甚至有多高的基督教的名誉都好，你口口声声唱多少美丽的诗歌，其实上帝都是看不到的，听不到的，因为你根本当上帝无道。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中树节主日的里面，让我们重新看看一位被欢迎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怀意念是怎样，让我们去体会他这份心肠，然后迎接这位真正得胜的君王。下个主日，在复活节的主日，我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 真正得胜荣耀的主是怎样。因为同心祷告，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主你的道理，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认识你是那位真正荣耀的主。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称为王，不要对上帝你不瞅不睬，求你的帮助，让悔改的心能够真的植根在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不要徒然过了几十年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但原来我们仍然在救恩门外，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字以求，阿门。